被戴绿帽了，老三不是他的儿子。
啊，你还去倒贴吗？就是非常不合理到一种地步，这就是为什么要上帝用无条件的爱来帮助我们的原因。
香香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上星期我在滑手机的时候，忽然滑到一张让我非常震惊的照片，因为照片里面是一个我认识的传道人。
嗯哼，
起码我五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当时候是一个传道人，在教会
身份有转变的，
全职服侍的。
是，
现在他裸着上半身打赤膊，然后露出了半甲刺青。啊，有刺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啦。
是啦，也没错，现在很多人都刺了。
但他在照片底下写了一段文字，让我非常 shock。他已经离婚将近一年，现在为了讨生活在酒店当少爷，每周工作六天都是大夜班，大量的喝酒。他说他租一个小套房住在酒店附近，长期的单身生活让他觉得很孤单。
嗯哼，
点点点点点，
就感觉像是真有广告的感觉。
有那么一点，但是让我 shock 的地方，怎么会从一个传道人变成一个酒店少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呼吁浪子回头的人，
是，
但结果他现在自己变成了，我觉得是浪子耶。
这个如果神一直是我们这么坚信的一个对象，突然当神消失了，何必守这些事情，根本是浪费我的时间，不如好好去享受我的人生。他有可能从这个角度直接跳到了另外一端，所以他就尽情的去过他自己认为他应该过的生活。
这可能是他的信仰危机吗？可能不再相信有上帝。
这是非常有可能。如果他会这么大的转变，如果你已经不再相信有上帝，你为什么还要抱着传道这个身份？没有意义了吗？我又不靠这个生活忠实面对自己的生命，不是吗？所以用我的最好的本钱去赚钱的方法，这一点都不为过。一个没有信仰的角度，没有道德限制的范围，当然以我为准，以我的需要，以我的方便为优先。
我滑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立刻截图下来，然后转传给我的基督徒朋友，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比较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没想到我传出去之后，大概五个朋友都跟我一样的 shock， 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哈，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
对，完全是另外一个形态了。
对我这个单身者来说，我会有另外一个信仰上的 shock 是，哇，在上帝还有众多基督徒祝福下的婚姻还会走到破裂的地步，到底我们对于在上帝的遮盖底下所立的婚约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既然是在上帝面前立的婚约，所以他们回头要仰望的是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旧人的婚姻其实很容易走到感情淡了，感觉没了，看清这个人，发现这个人有很多原来我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婚姻危机。而就是面对这些婚姻危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转向的位置不是再去寻求说，好，那我们就换下一个更好，我们说我们先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时候上帝的遮盖跟祝福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他没有打算去寻求上帝这件事情，想要他们自己来解决，切断关系是最快的办法。
基督徒的婚姻是不提倡离婚的，
是，
但如果我是一个信靠上帝，对婚姻忠诚，但是我的另外一半不晓得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忽然间不信上帝了，不要这个婚姻了，坚持要离婚，那么这个时候上帝会祝福我离婚吗？
我觉得上帝无所谓祝不祝福那个离婚，而是这件事情走出来都会不一样。一方是说我不要上帝了， OK， 我不需要你的遮盖，我也不要你的祝福，我就是要放弃婚姻。另外一方可能在经过一番努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对方根本没有打算回到婚姻当中，他也可能只好放手。在那放手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尽力那就尽到上帝的保护当中，上帝会继续负责他接下来的生活。至于那一位放弃上帝，那当然他自己要去面对没有上帝的结果，走向他自己决定的生活。
不管我是提离婚的那一方，还是被离婚的那一方，其实只要愿意转向上帝，上帝仍然都会陪伴我继续走完剩下的人生。
是，比如说那个当少爷的好了，如果他突然有一天突然又醒悟过来，上帝还是会拯救他，只是说当然他要经过代价，还是必须去偿还，只是上帝会有恩典的引导他，至少到最后仍然有转还的机会。可能自己放弃了，或者那一段时间真的跨不过去，有一些失脚，但是都不要忘记，还是继续来到上帝面前，我觉得仍然是有机会的。
江江百宝书开箱，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起非常洒狗血的婚姻旅程。
是
这个命运多舛的婚姻，我想搬到现在八点档连续剧里面一定会爆红的。
是，
何况是发生在你邻居身上的事情，所有街坊邻里一定都会拿出来讲，
刻意告诉大家发生了这个事。
今天要开箱的是何西亚书。何西亚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末期的时候被上帝呼召出来讲话的。
嗯哼，
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二世他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国有史以来国势最顶峰的时期，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国外平定，国内富裕，坐拥豪宅别墅的人比比皆是，但他们的财富通通是靠着践踏穷苦人，踩着别人的尸体所站上去的。
嗯，
这是比任何列强入侵还要危险的局势。而我们先前开箱过，首先被上帝派来抨击以色列人腐败的是阿摩斯先知，
是
他很有演讲口才，我记得他很会铺陈，他先骂了所有的邻国一番，
对，你们这些外面的家伙都是坏人，
市集上听他演讲的人都拍手叫好，对对对，你看那些烂国 ABCD 通通都很烂，他们都对不起我们，
是，
结果最后阿摩斯就对以色列人开骂了，
犹大就骂回给以色列，对，
讲的所有人哑口无言。第二位被上帝派来指责以色列人的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何西阿先知。
是，
上帝派给何西阿一个非常奇怪的任务，是你去结婚娶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她背叛你跟别人生的孩子你也要接收过来。
是，
上帝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上帝有点像是叫何西阿去演一个行动剧，但这个行动剧不是演的， 是他的真实人生，欸，我立刻就觉得这对何西阿很不公平啊！他一个好好的单身男性不能够娶一个正常女人吗？
何西阿本身的身份是有祭司背景的，正常来他们会比一般人更严守律法的内容，这对当然变成一个很容易当话题的事情，
他的同侪也都会大力抨击他吧，
是等于他会被整个团队孤立，大家又深知何西阿这个人的本性跟他原来谨守啊忠诚的样貌，更会对这件事情好奇，你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可能会跟他起很多的对话争论甚至责备，这时候何西阿就能够借这个机会说出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做。
何西阿本身并不是一个信仰崩坏所以忽然发疯去娶浪荡女的一个男子，
而他娶的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有问题的女人，
哇哦，
所有的人都要哗然，那就变成一个社会性话题，说怎么会有一个祭司背景的人去娶一个这样的女人，然后就会有人告诉你说哦，他跟我说怎样怎样怎样。
何西阿真的听话去结婚了，
是
他娶的老婆名字叫做歌蔑，歌蔑婚后怀孕生下了第一胎，幸好这个孩子是何西阿的，这时的歌蔑还算蛮正常的。
嗯，
我很好奇何西阿跟歌蔑之间有爱情吗，还是只是责任义务啊？
在这个里面其实不能够太用我们浪漫的爱情去思考，它是带有任务的，但是何西阿也照着上帝的吩咐去爱他，不是那种浪漫式的爱，而是一种决定了上帝要我去爱这个我就去爱这个人，随着生活会累积出一些关系的感受跟感情。
何西阿好伟大哦，
是，
但同时我也觉得他好可怜哦，
是，
我偏偏挑中他背负这种奇怪的任务，这比约拿还可怜，我觉得
约拿还可以大声的抗议对不对，可是何西阿一句怨言都不说，那我们是不是太爱讲怨言，就一比较起来我们真的落于下乘，
我宁可被大雨吞掉也不要跟一个奇奇怪怪的人结婚。
对，而且这种结婚很明显在那时候不是谈几天，是一辈子的事情。
何西阿跟歌蔑所生的大儿子，上帝说要取名为耶斯列，这个名字要让人想起很久以前以色列王耶户他曾经在耶斯列屠杀了亚哈全家族的人，包括了当时候以色列王约兰，当时候来以色列探病的犹大王亚哈谢，还有耶洗别太后亚他利亚女王，亚哈的42个子孙，还有其他亚哈家族的所有亲戚，全部赶尽杀绝，这是耶户做的好事。上帝当时候也蛮称许耶户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是执行上帝的审判， 但是在这里上帝透过何西阿说，不久后我要惩罚耶户家在耶斯列流人血的罪，也必终结以色列家的王朝，我会在耶斯列平原摧毁以色列军队。为什么耶户他屠杀亚哈家的人在这里忽然间变成要被审判的罪恶？
他屠杀那个过程，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已经超过了范围，就是他已经不是只是杀掉这些，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借此的名义把所有可能会影响我接下来王位的人都屠杀掉，不纯正的一种遵行上帝命令，并且过度的讨取人命的上帝也会跟你来追讨。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讨论过耶户他把所有拜巴利的人通通杀死，这件事情不是上帝要他做的，是他自以为为上帝大发热心，但这其实是他自逞他的野心，
跟上帝讨拍球说我今天做这么大的功劳，你应该更保护我，但这并不是原本上帝告诉他要去做的事情。
可能原本上帝只要他处死亚哈家的近亲有王室血统的人，但他对亚哈家族诛九族了，把所有的什么姻亲关系啊通通都赶尽杀绝。
对，就是如果按照上帝原本给他的审判，他这边完成其实他就已经可以收手了，但是他为了正责这些人，他做的方法是超越这一切，大发热心杀掉拜巴利的人，要回头来看要追讨那个杀流人血的罪。
这个时候忽然间提耶户所犯的罪恶，是不是其实也在指明全以色列人都有这样子的毛病，很多事情他们为上帝做的，但其实根本就是自己胡作非为，自己想要逞他们的野心。
有可能牵涉到这一块，就他们在信仰上的不忠诚，以耶和华名去行的事情，可能其实只是为了帮助他们自己站稳，甚至或者以为这样可以讨上帝的欢心，也会在追讨，就是说耶户开始一路下来你们这些东西都没有被解决，你们没有做回应，没有做悔改，所以我到现在要开始跟你清算了。
割灭为何西亚所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上帝叫何西亚给女儿取名为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从这个孩子开始，圣经没有明确的说这是不是何西亚的孩子哦。
是。
而这个女儿还被取了一个比菜市场名还要惨的名字。上帝说，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
是。
到了割灭生下第三胎的时候，是个儿子，上帝说要取名为罗阿米，意思是非我名。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上帝。从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常清楚的指明何西亚被戴绿帽了，老三不是他的儿子。所以用来预表以色列人也不是上帝的子民。
这个里面没有很明确的直接说哦，这几个都不是他的孩子，没有讲，但是已经把婚姻生活里面的不忠诚的状态已经越来越明显出来了。这几个孩子都用他的名字来影射上帝对以色列人开始，我不再怜悯你们了，我不再爱你们了，你们不是我的百姓了。这件话成为街坊邻居的话题，名字传出去，让所有人知道说原来有这个讯息，原来是要对我们讲这个。那不管是当作笑话在讲，还是有人真的认真说上帝在借着他的生活提醒我们，真的要看每一个听到的人的反应了。
我觉得何西亚的孩子也很衰耶，
是
他们是一群富不祥的孩子，而且还被街坊邻居拿来当成画饼，拿来当成闲话的笑料，而且他们本身应该也会对有这样的妈妈感到丢脸吧。
发现何西亚就是接受了，可能何西亚还是很爱这几个孩子，他并没有把他当过外人来看，只是他很抱歉的必须用上帝告诉他的名字做他们的名字去传递这件事情，只有相当大的煎熬在这个见证的家庭的里面。
其实何西亚本人他还是有情绪的，
是
而他的愤怒痛苦哀叹等等等竟然也都成为了这一出真实版行动剧。
是
何西亚说，我的儿女啊，虽然你们的母亲不再是我的妻子，我不再是她的丈夫，可是你们要哀求她，劝她除掉脸上那一副淫相，不再穿着暴露，用她诱人的乳沟来勾引男人。你们的妈妈说，我要去投靠那些男人，因为我的食物、饮料、羊毛、衣服、橄榄油、美酒，通通是他们给的。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我给的，连她跟男友拿去拜巴利的钱都是我给的。
是
这种状况，要是在八点档连续剧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何西亚早就应该要扇他老婆好几个巴掌了，或者是策划一个抓奸在床啊，公开羞辱这对狗男女啊。何西亚好像什么行动都没有诶。
透过何西亚在影射上帝对他们以色列那种无尽的包容，跟一再的赐给他们的丰富，他们却拿去滥用，甚至去讨好别人， 这种生命的状态。这一整个的故事没有一个部分是单纯要回到我们一般的婚姻的形态里面去，所以其实何西阿是我就摆明让我自己成为一篇讯息，让所有的人看见上帝是这样的对待我们。
我们看到哥灭他外遇的对象有很多个，
是
用来比喻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背叛上帝去讨很多的客凶呢？
跟邻国的关系，一下跟亚述、亚兰，然后埃及、以东等等这些国家，他随时都去投靠别人，把别人当成他的上帝，还有他们所崇拜的那个混乱，不再忠诚于唯一的上帝，而你不断去这边巴利也拜拜，那边也学一学，亚兰的崇拜的对象也拿来崇拜，这淫乱不是因着一种浪漫的情感，是我觉得我想跟谁就跟谁，甚至我还把上帝给我的丰富当作我去讨好别人的方法，你要来跟我心意，然后我就送你礼物，这种模式你会觉得啊，你还去倒贴吗？就是非常不合理到一种地步，来影射说以色列你们就这么的不合理，倒贴给别人。
以色列人所偷情的对象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夏凡哥刚刚说的国家，因为何西阿说以色列人跟亚述立约，又向埃及进贡油，他们拼命讨好两大强权，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己带来富足安康，但实际上是亚述拿了好处，最后还是歼灭以色列国，
没错，
而埃及拿了好处，也对以色列国的灭亡袖手旁观。首都撒玛利亚城它是被亚述围困了三年之后才陷落的，这个局势显然亚述拿了好处，还是铁了心要拿下以色列，
是
而埃及拿了好处也铁了心要看热闹，不干我的事。这个局势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因为亚述那时候也是即将起来，以色列他们为了要抵挡亚兰，就会跟亚述做了一个妈吉，做了一个合约，说你不要打我，你去打他，去打亚兰，然后 OK 这样他就避开了一个祸患，可他也知道这个国家不可靠，所以他又去跟埃及交易，看起来我是归顺亚述，但是我要你赶快过来救我，所以我再把这个钱给你，你过来帮我打败亚述，想办法求生存的一个方式，只要有机会。他也不忠于他任何所立下的约，背信的状态也反映在他在信仰的上面。
如果他们肯拿一点点讨好的功力去讨好上帝，一定不会这么快就灭亡的。
没错，就是这个其实就一直在反映他们心中其实没有主，他们要的只是只要能够保护我们的，只要我能够多存留的，只要不动刀兵，不要来欺负我，各种代价都能够付上。
以色列还有另外一个偷情对象是各路的神明偶像，
是
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上背叛了上帝去拜各路神明，连祭司先知也胡作非为，连带着在道德上面背叛了上帝，犯下种种血案，说谎作伪证啊，偷拐抢骗啊，
是
性犯罪、性剥削啊，大量的无辜者命丧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以色列人却认为我们发财就是因为各路神明保佑，我们发财就是因为我们很会剥削穷人，剥削穷人就是王道才可以赚大钱，忘记了上帝早就透过约拿先知预言耶罗波安二世能够统治的太平盛世是来自于上帝，所有的财富和安定都是上帝赐的。所以这真的是可以对照割灭这个贱女人的奇怪心态。
当然他有情欲上的问题，也不要忘记他其实真的想影射的是以色列，很难以想象倒贴不合常理的到处沾染的这种状况来把它描述出来，这种很具体的其实也这么血淋淋，才会让以色列就好好想一想，你们就像这样，这件事情其实很痛，就像我用的这个故事显示在你面前，你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何西阿已经很惨了，但上帝又给他第二个命令，是你再去爱那个背叛丈夫另结新欢的淫妇，
是
你要爱他像我爱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背叛离弃我去拜别的神明，喜爱那些祭祀用的葡萄饼，我仍然爱他们。于是何西阿又离家去找割灭了，
是
割灭可能早就已经离家出走很久了，他过着花天酒地男人一个接着一个换的生活，最后是沦为妓女，靠着肉体来赚钱。
是
何西阿找到割灭的时候，他还必须付给妓院15块银子和150公斤的大麦，才能把割灭带回家，要赎身。
对，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夏凡哥，你觉得上帝有没有加添荷西亚本身爱的容量？怎么一个正常男人的心有这么大的容量呢？
嗯，我觉得这都是在影射上帝对以色列有多大的包容性，做了多大的牺牲，才把他从这样的光景里面重新拯救出来。我们如果用现实的婚姻的状况，那个女孩应该也相当的有感动，当然我们期望是这样，她可能也觉得自己根本投靠了半天一场空啊，对自己很后悔，有这个机会终于可以再回到家里面。反过来也在问以色列，你经过了那些破败被欺负，然后你终于发现这些都不可靠的时候，你醒过来了没有？如果醒过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把你买赎回来，这种概念也呈现在这个里面。
上帝吩咐何西亚去爱这个像妓女一样的歌蔑，当大家当成八卦话题来谈论说啊，何西亚这个可怜的男人啊，摊上一个妓女老婆啊，不值得啊、嗯、大家同时也会想起何西亚向大家说明的话、
嗯、
他这样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人们就能够明白上帝就是这样子爱以色列的。
对、嗯、
但圣经说以色列人是怎么对上帝的呢？上帝说以色列人的爱像早晨的雾和露水，一转眼就蒸散消失无踪了。
嗯哼，
既然以色列人的心性就是如此，那何西亚一个人这么辛苦的演出他的婚姻实况剧，
是
到底能挽救多少啊？
耶稣常讲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确确实实他们就如这样的状态，但不表示每一个都是这样状态。所以如果你有醒悟过来说，原来我对上帝爱就这么浅薄的时候，你可以反过来说，求上帝帮助我能够爱下去。就好像当彼得知道说，哦，原来我没有这么爱上帝耶，原来我会居然会否认呢、啊。当耶稣在问他说，你爱我吗的时候，他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就只能讲这么多了。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微小的时候，我承认的时候，其实就是转机的开始。上帝说，即便这样，我还是会爱你，让你可以靠着上帝的爱继续的往前走。这就是为什么要上帝用无条件的爱来帮助我们的原因。
如果要用比喻的话、嗯、我觉得我对上帝的爱很像是潮起潮落、欸
嗯、
我有水位比较高的时候也有水位比较低低到见底的时候这种状态下我也没有办法保证我可以跟随上帝跟到底耶，到我见主面之前那一刻耶。
对，所以其实上帝用这个爱来提醒我们说，你不要怕你有跌倒的时候，而是你要怕你回不了头的时候，或者你不肯回头的时候。当我的爱其实水位很低的时候，我按照主我爱你，可是我爱不够，上帝用来超过这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好，即便是我这么软弱，我就把这一点都靠在你身上，你就会越来越往上走。所以你不是永远的潮起潮落到永远到最低水位，你可能今天高扬哇很高涨，降下来不会再像过去啪一下到了底，你可能会到一半然后停下来等一等，让自己缓一缓，但是跌了一小跤然后继续的再往前奔跑。我觉得这就是上帝提醒我，为什么他不用我们来先，你们几次完之后我就不爱你咯，不用这个条件，是因为知道你不要被这个失败惧怕了，而是都相信上帝可以一再的把我们再买赎回来。
而且无论潮起潮落，我们的爱不是靠自己去撑出来的，要撑满那个爱的水量、
嗯、
而是上帝会陪着我们一起，我们也会在关系的进展当中学着怎么样让水位不要忽高忽低，可以比较平衡的持续的跟随上帝、嗯、持续的爱上帝。
对，好像建造我们的信心，好像一步一步越累积越清楚越坚实，就是这样的过程。
何西亚他把歌蔑赎回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刻意不跟歌蔑同房，
是
他嘱咐妻子不可以再背叛婚姻。
嗯，
我自己也会保持对婚姻的忠诚。
嗯哼，
为什么何西亚他明明爱歌蔑好了，
是、嗯、
这个时候却要冷冻歌蔑呢？歌蔑是他的合法妻子啊，
没有错，但是他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帮助歌蔑厘清他在悔改的路程，不再是用情欲去爱何西亚，或者是说我回来因为感激而跟你在一起，而是知道说不，我就决定了我要回到婚姻了，所以我用一个这个时间或者几天时间去沉浸洁净自己，然后跟过去划清界限，我不会因为寂寞或怎么样我就跑回去找这些东西，爱都在，但是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仍然要面对，歌蔑要做处理他过去的问题，要承认他自己的软弱，才能够再次回到这个家庭里。
如果割灭不先沉淀好好思考，
是
那么照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把她的丈夫荷西啊当成是恩客之一、嗯、反正你付了钱嘛，你把我赎回家、嗯、所以你只是买断了我的生意，所以我现在只能用性来服侍你一个人了，我不能服侍其他人了，但那个并不是爱。
对，而且可能他在那几天的沉淀当中，一寂寞他是不是也有他自己情欲的那种吸引力，把他又带回去原路，所以一方面重新调整心态，一方面也让荷西亚证明说，即便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仍然爱你，不用担心，但是你也要守住这件事情，知道你是认定了我，所以愿意跟我走下去。
荷西亚他用这一段无性的婚姻来预告以色列人，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以色列人中是没有君王领袖，没有祭祀，
是
没有石柱神像、嗯、没有占卜东西的。
对、
嗯。但过了这段时期，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这指的是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之后的生活。
嗯，等到他们整个被毁了之后，被散在各地的那个生活的状况之下，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而专心依靠上帝。
你觉得为什么被掳到异乡当奴隶可以促使以色列人回心转意来寻求耶和华呀？
我觉得其实也因为他们看到前面这一切的印证，所以他们相信接下来的盼望，抓住这个盼望的人才能继续的仰望这位上帝，愿意等候这段无声的时间，甚至看起来没有盼望的时间，被孤单的人生，他知道上帝依然在那个约的里面，只要我们持守走过这段时间，他就会再一次的让我领受他的恩典，然后活在他的里面。
也就是阿摩斯和西亚所说的话，即使以色列人当下没有反应、
嗯、是，
但当他们沦为奴隶的时候，他们就会忽然间想起来了啊，以前我们家乡有个很可怜的男人，他被戴绿帽了然后等等等等等，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的状况，
就是这个教训才那么深刻的说，原来我今天会落到这个地，不是跟这个原因真正有关的。那如果醒悟过来，你就会守住，然后继续的往前走，说好，即便安静无声，我还是要在这个 无依无靠的地方相信上帝是我的依靠。
整卷荷西亚书当中提到了好多次归回这两个字、
嗯、
除了指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最终还是会归回故乡、嗯、归回这块土地、嗯、其实也包括人心，以色列人的心最后会归回跟上帝彼此相爱彼此相属的关系。
其实这才是上帝真正讲的那个归回。
我觉得人心的归回非常不容易耶、
嗯、是、嗯、
到底人心能够归回爱上帝的关键是什么？我指的并不是第一次认识上帝被上帝吸引哦，我指的是他背叛了上帝很久之后又再次回来。
我觉得他终究醒悟过来，这一切都不是可以依靠的，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原来过去以为上帝是这样，后来发现不，上帝比这个想的还要更大更超越，我愿意更加的依靠他，这也是一种归回的旅程。他们人心先归回到上帝面前，才会相信将来要回归这件事情是上帝所成就的。
荷西亚我们说他是从耶罗波安二世末期的时候登场的，他历经了好几任短命的以色列王、嗯、有撒加利亚、沙龙、米拿县、
嗯、
比加辖、比加，他一直服侍到最后一任以色列王荷西亚。
是，
也就是说、嗯、荷西亚他其实是眼睁睁看着家乡以色列国真的亡国了，
对，不断走向灭亡。
他的人生真的很苦命耶。
是我们很难理解，但是上帝跟他的关系的密切一定有相当程度才能支撑他继续走这条路，接受这么多对他可能很不好的看法评价，我想他才能够坚持把这个讯息传递到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是他的忍耐，也看到上帝的陪伴。
你觉得为什么以色列国末期上帝要安排阿摩斯跟荷西亚这两位风格完全不同的先知来传讲啊？
嗯，以色列的幅员是有一定的程度，所以他们其实能够影响的范围都有限，他们可能在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群体来讲，比如说阿摩斯到了京城对那些巨商大国们来讲话，荷西亚反而是对身边对信仰很认真的一群人来提醒他们来注意这个事情，都是有不同的位置跟他们所要传递的对象。
有可能理性的人会听得进阿摩斯的话、嗯、感性的人、需要像荷西亚这样子的婚姻八点档行动剧、
那么强烈的爱来、哦、原来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没有回应到上帝的爱。
台湾的八点档受众那些婆婆妈妈们大概就很需要荷西亚的婚姻见证、嗯、
是是是、
嗯、虽然这个见证好惨痛哦，
怎么这么的深刻也是一个原因啦。
以色列国灭亡了，犹大国还活着，但上帝也开始派出了好几位先知去呼吁犹大人、
嗯、
其实代表犹大的命运也岌岌可危了。 我们下回来看一下那些奉命呼吁犹大国的先知。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